听得到，
大家听得见吗？
听得到，
听得到，
听得到，好好清楚就好，好，好，我们感谢主带领我们今天再一次，我们一同在主的面前，我们一同来敬拜他，我们一同虽然我们在不同地方我们一同仍然聚集。那么这个新冠肺炎的疫情到底会延烧多久，到底会持续多久，其实真的是没有人知道的，但是我们感谢神保守我们弟兄姐妹大家都十分的平安，也求主继续看顾我们每一个家庭那么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题目是天堂要讲到未来的事情。那么前一段时间我们谈到不止一次那么谈到复活所以今天想跟他谈复活以后到底发生些什么事情，或者说我们过世以后，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些什么事情。那我想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而言那么天堂是我们必然要去的地方因此我们也有需要我们明白到底这个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以后发生些什么事情。那么我常常讲说，人生里面有几个重要的事情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那么我们到底从哪里来，我们往哪里去，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要做什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想要得着什么。那么我们今天谈的部分就是往哪里去。那么天堂这个概念其实我们讲说，随着我们不同的年龄，其实我们会有不同的想象。那么其实我们常常讲说，对于一个孩童而言，对于一个小孩子而言其实Disney World 就是他们的天堂那么因为天堂对他们其实相当的遥远那么我就想到说我大概在十几岁在高中的时候，有一首歌，有一首西方的流行歌曲，那个时候我们在高中的时候开始听美国的流行音乐那么有一首歌叫做 Heaven is on the seventh floor 就是天堂在七楼。那这首歌是这样讲的，他说有一个年轻的男孩子，他有一天坐电梯，那么在电梯里面呢，他就遇见一个他心仪的一个女孩子，于是他就提出邀请，他说好不好，我们今天晚上可以约会一下。那这女孩子就跟他讲说 No， 说 不行。那就在这个时刻呢，电梯就卡在七楼，然后这个女孩子呢就跟这个 intercom， 就跟这个 intercom 里面的人这个管理人员说，你多快可以把我们救出去？那个管理人员说大概5到10分钟。然后那个男孩子就说，千万不要来救我，千万不要来救我，因为 heaven is on the seventh floor。 那么有这样子一个歌曲那么我准备的时候就想到这首歌但是对我们年纪再大一点的人，我们就慢慢的觉得，其实 Christmas其实是我们在世的时候好像一个天堂的一个缩影。那么在 Christmas 的时候呢，我们享受家庭的温暖，我们跟我们朋友聚集，我们享受弟兄姐妹彼此之间的爱。那么Christmas 就好像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我们可以享受到的预尝天堂的一点点的一个喜乐。那么今天我们要从神的话语里面一同来思想我们生命里面最终的归宿，我们到底要往哪里去。那么这里有两段经文我们要一同来读，我就很快的把它读过去。那么第一段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23章第39到第43节。那么这段话是主在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大家如果还记得，有两个同钉的犯人。那么这个第39节讲到说，那同钉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诮他的，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那么这是第一段的经文。那么第二段经文是在启示录第21章第1到第7节。 那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就翻开来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一到第七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宝座的说，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 Alpha， 我是 Omega， 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我们读圣经，我们就读到这个地方。我们还是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都一同低头，我们有点点祷告的时间。现在主，我们在这个时刻，我们到你面前，我们就来感谢你，我们也来赞美你。你实在是万主之主，你实在是万王之王，你配得我们在你面前一切的颂赞，一切的赞美。我们真是想到说，我们其实原本不过是尘土，我们原本都死在过犯罪恶里面，是主你让我们活过来。我们想到说，在这个浩瀚的宇宙里面，我们算什么？你竟然顾念我们。是我们原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是主你自己来拯救了我们，也是主你先爱了我们。我们再一次，我们却想到主怎么样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怎么样担当我们的忧患，怎么样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今天蒙了主你何等大的恩典，这一切都是出于你。就求主你今天再一次在我们聚集的时候，主你来向我们的心说话。但愿此刻主你真是给我们有受教的心，让我们听的讲的都在你的面前同得益处啊！巴不得我们今天在你的话语里面遇见你，巴不得主你自己带领我们进入你恩典的深处。我们在此刻我们向你仰望，圣愿主你在这个时刻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子祷告可以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阿们。那么每次我们讲到天堂或者讲到来生的事情，那么其实我们真正讲说，在教堂里面，在教会里面，其实听听见天堂跟地狱的事情的机会并不是很多。那么我在过去几十年做基督徒的日子里面，我大概听过两次谈论地狱的事情。那么盼望有机会我们可以谈到地狱，那么我希望自己能够准备一下，就到六月的时候跟弟兄们分享的时候，我们可以稍微来谈一下地狱。那么其实不管是天堂或者讲到来生的事情，其实很多的人都有兴趣的。地狱大概大家兴趣不是很大，但是天堂或者来生的事情其实大很多人都有兴趣。你如果留意美国当代的文化，其实不管是电视电影或者书籍影集，那么很多都会讲到来生的事情。那么其实我最近打开 Prime， 我看一下我的这个 Amazon Prime， 就看到有一些有关于 Afterlife， 有关于来生的一些节目。其实有人做过调查的，在美国大概有 80% 的人其实相信天堂的存在，相信地狱的少一些，大概不到 70%。但是如果你留意的话，在基督徒圈子里面，大概每几年总有一些人会写书讲到他到过天堂的经验。那么这些书往往都会大卖啊，但是其实我们也不是真正晓得说这些里面的真或者是假，其实也不见得是假的。因为很多时候人在临终的时候有所谓濒死的经验 near death experience， 那不见得他是在天堂，但是或许他在天堂，这些我们都不知道。 那么我以前跟弟兄姐妹提过一个事情，在1984年的时候，在加州，我那个时候加州待过几个月，那么曾经参加过一个聚会，这个聚会分享的人是一个死而复活的人，所以当有人请我去参加这个聚会的时候，我欣然前往，因为觉得说想了解一些天堂的事情。那那个时候我刚信主，我还记得我听完他描述天堂的光景以后，那么他自己讲到说他曾经死了7分钟，然后被救回来。那么我跟我姐姐分享的时候，我姐姐就跟我提到说，听这些都是好的，但是要留意你所听的。那么他当时跟我分享的是《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0到21节有这样子的一句话，这句话是说，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是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那么这里面讲到就是说，其实我们也不晓得说这个分享的人是不是先知，他说分享的是不是真实的，但是这里面总有一个原则存在，就是当你听见许多你不明白事情的时候，你自己要去查验，你自己要去思想，然后善美的要去持守。换句话说，我们需要 discern， 我们需要去分辨。那怎么分辨呢？当然是用神的话语，用圣经的话语来分辨。那么，所以对圣经是需要熟悉的，因为我们在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一生追求的过程里面，我们听见许多不同的讲法，不同的说法，对于许多事情有不同的说法，那我们需要去明白。那么今天我不会提到的事情，我先讲一下我不会提到的事情。我不会提到的事情就是末世论。这个在祝磊在前几次讲到末后事情的时候，他其实提到一个事情叫做 eschatology， 就是末世论。那末世论这个事情我不会去提它，因为末世论太过于复杂。那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开始读启示录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启示录实在太困难明白了。那么于是呢，我心里面有一个计划，我就说我需要去买一些书，于是我买了几本中文的，买了几本英文的书，想要把末世论、基督再临 （Second Coming of Christ） 的事情能够弄清楚。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我始终也没有把它弄清楚，因为它实在太过于复杂。那么如果你去读一些末世论，就发现有关于千禧年的部分 （Millenniums）， 这讲到 Millennium 的时候，有所谓前千禧年派，有后千禧年派，有无千禧年派，这个叫做 pre-millennium， 有 post-millennium， 有 a-millennium， 或者无千禧年，或者叫非千禧年派。有前千禧年派里面有灾前背题、灾中背题、灾后背题，这里面实在是太过于复杂。那么哪一个真正是准确的？其实没有人真正知道的。那你说为什么这么会这么复杂呢？其实牵涉到它解经所用的方式，你是用字义上面表面字义来解经，或者你用寓意来解经，那么你用不同解经的方式，你可以得着不同的结论。那在教会历代的历史里面，其实在不同的阶段里面有不同兴盛的派别。所以我今天不会去谈末世论，但是要讲到末世论里面有一个结论，这个有一个总结，有一个重点，这个重点就是主必定再来。所以讲到说我们在世上应验这样的怎么样的敬虔度日，怎么样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怎么样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我们需要怎么样的彼此相爱，活出基督的样式，我们需要去传福音。那么这些事情要远远的比在查经的时候去争论说主再来所要发生的细节的过程是怎么样来得更加的重要。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必须要知道说，因为在教会里面的历史里面有许多不同的讨论，因此在这些讨论里面有不同意见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的去处理它。所以我以前也提过的，有一句话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我们讲的说 in essentials unity， 就是在基要的信仰，在正统最重要的信仰里面，我们是合一的。那你不合一就出去就变成了异端，我们是合一的。 In non-essentials， 在不非绝对重要的事情上面，有一个字叫做 liberty， 就是我们彼此互相的尊重，弟兄姐妹有不同的想法。那么 In all things， 在所有的事情上面 charity， 就是 in all things love， 就是当我们在讨论的时候， 我们彼此心平气和的讨论，不要指责别人。那么这些是在讨论到不同教会里面有不同的立场，有不同的想法的时候，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原则。那我常常讲说，重要的事情是要能够分辨什么是 essentials， 什么是不是 essentials。那什么是 essentials？ 三位一体是 essentials， 不然就变成了异端。基督的人神二性是 essential， 不然就变成了异端。因信称义是 essentials， 使徒信经里面所记载的那些是 essentials。但是除掉这些最重要的 essentials， 基要的信仰，我们必须要明白，必须要认识。我们必须要了解，然后在这些事情上面，不管你是长老会、浸信会，你是什么样的宗派，我们都是合一的。那么这个是需要了解的。那讲完这很长的前言以后，我们就要来思考一下，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到底是往哪里去？那我刚刚讲的，今天我们不去谈地狱，也许在十月份的时候，如果我准备好了，就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但是如果我们讨论到说离开这世界我们到底往何处去呢，那么如果你问不同的人，他会告诉你不同的答案。有的人说人死如灯灭，离开这个世界一切就结束。那如果你有佛教的朋友，佛教的朋友就会跟你讲到轮回，讲到因果报应。然后我们知道在佛教 的思想里面讲轮回的时候，那么其实人可以轮回成为另外一个人，在另外一个情况之中，或者他也可以轮回成为动物。那这个轮回是在他们的理论里面会不断的持续的，那不断持续直到你达到一个地步，那么这个地步就被称作为涅槃。达到涅槃的境界的时候，你就可以脱离这个轮回。那么因为这个轮回的思想，以至于其实有许多前世今生的讨论。我不知道大家有留意，我想大家都晓得了，其实在台湾在十几二十年以前就有很多所谓的前世今生的讨论。所以有的人说我前世是什么，我前世的前世啊，我可能是一个王子，我可能是一个公主，我前世的前世我是一个和尚，我是一个什么。那么这里面有许多前世今生的讨论。那么人离开这世界到底往哪里去，人的灵魂，甚至在一些民间的信仰里面，人的灵魂是可以被召回来的。那么可以召亡灵，其实是东方也是西方里面的一些灵媒。如果你看到一些电影里面讲到灵媒，讲到通灵这些事情，那这些事情是圣经所禁止的。我在准备的时候，我想到一个电影，大家如果熟悉电影的话，这是经典的爱情电影，这个电影叫做《第六感生死恋》。我不知道有人看过这个电影，叫做《Ghost》。那这个是 Demi Moore 演的那个电影，然后大家如果还记得，还有 Whoopi Goldberg。Whoopi Goldberg 所演的就是一个通灵的人。那这个在西方，在西方一般称之为medium， 他们就是所谓的灵媒，跟死人沟通的一个有能力跟死人沟通这样子一个事情。所以你会听到这些事情，然后如果你对天主教有些了解，你就知道天主教有一个很特别的教义，那个这个教义呢叫做炼狱。叫做 purgatory， 那 purgatory 是人离开这个世界上以后所去的地方。那这个地方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呢？为什么有这样子一个炼狱的存在呢？在这个炼狱的观念里面，天主教的思想讲到说，他相信没有一个人能够到公义或者圣洁到一个地步，他可以直接进入天堂。因此，每一个人在离开这个世界以后，要先去一个地方叫做炼狱，那在这个地方会有痛苦，这是灵魂受苦的地方。但是一个人如果愿意悔改，当他受够了刑罚，然后他灵魂得着了炼净，得着了洁净以后，那这个人才能够进入天堂。但是你必须要了解一个事情，就是圣经里面完全没有这样子的说法。那么圣经是怎么说的呢？那这就是我们刚刚所读到在路加福音第23章里面讲到说，主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么路加在描述的时候有一个特定的一个记载，就是在其他福音里面所没有，就讲到说主在被钉的十字架的时候，其实 你如果看稍微前面一点点所讲到的是讲到说有许多的人在那里观看，然后有许多百姓嗤笑主，然后有许多兵丁戏弄他。这同丁的两个囚犯，一个在左一个在右，就有一个人讥诮他说，你不是基督吗？那我们以前讲过，基督的意思就是弥赛亚，那位要来拯救世人的那位受膏者，被神所膏的拯救世人那一位。那他说，你不是基督吗？如果你是基督，你岂不能够救你自己跟救我们吗？那么在他旁边，在耶稣另外一边的一位囚犯就责备这位囚犯说，你还不怕神吗？在死亡就即将临到的时候，审判即将临到的时候，你还不怕神吗？他讲的意思就是说，他说我们都是罪有，我们都是罪有应得的人，但是耶稣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情。然后他就转头对主说，他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那么他的话显明一件事情，显明他认识到自己的罪，他也知道神未来是有一个公义的审判，而他有一个极大的信心，他相信耶稣基督可以拯救他脱离死亡，拯救他脱离地狱，拯救他脱离神的审判跟神的愤怒。我们每次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很稀奇，说这人的信心怎么能够如此之大。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在几个小时之后他就会死亡，人看他为失败，但是这个囚犯居然相信一个与他同钉十字架在几个小时之内就会死亡，而且他在那个时候被人讥诮被人嗤笑的一个耶稣。那如果换作我们，我们可能会说什么，你如果是基督，求你德国的时候纪念我。但是这个囚犯不是这样说的，他没有一个假设的前提说你若是基督，他单单的讲说你德国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换句话说就是当你国度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把我一起带上。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要看见主的回应，主的回应并不是说你这个恶人离开我去吧，但是主是很坚定的告诉他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那这里面有两个事情，第一个是讲到说，今日当你的灵魂离开这个世界上的时候，离开你的身体的时候，你今日就要与我同在，在什么地方呢？在所谓的乐园，也就是我们平常一般所说的天堂。什么意思？就是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就与主同在，天堂就是与主同在的地方。那么如果你看路加福音十六章，我们今天没有机会提，我们如果有机会谈地狱的时候，我们必然要提这段经文。那么路加福音第十六章有一个故事，大家如果记得，就是有一个乞丐，有一个讨饭的叫做拉撒路，那么还有一个财主，一个穿紫色衣服的财主。那么在这个故事里面，如果你还记得，乞丐拉撒路离开这个世界以后，就去了一个地方，圣经叫做亚伯拉罕的怀里。那么到了亚伯拉罕那里，那么亚伯拉罕是与主同在，所以其实我们讲说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就是在天堂里的意思。那么所以我们基督徒在世上我们有一个盼望，这个盼望就是我们离开世上的时候，我们就与主同在。那么这个是圣经里面一贯的教导啊。所以我们如果当我们看这个保罗的书信的时候，保罗书信有两个地方，我把经文其实应当列在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里面。一段经文是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23-24节，那么第二段经文是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8-10节的地方。那在腓立比书这一段话，保罗曾经谈到说他有一个两难，他说他有一个两难，他在这两难里面，他说我不晓得我要挑选些什么。那么他说我正在两难之间，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 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所以保罗说，我有一个两难，这个两难呢，就是我不太晓得，我实在很想到主那里去与基督同在，但是时间好像还没有到。我在肉身活着，我仍然活着乃是为着你们，那么这个事情更是来得要紧。所以保罗讲一件事情，保罗说，我活着有一个目的，我这个目的是要使你们在所信的真道上又长进又喜乐。那么这个是保罗活在世上的目的，他为了要帮助弟兄姐妹。那如果你再去看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八到十节的地方，保罗其实大体上重复了腓立比书里面他所说的。他说，保罗说，我们坦然无惧，更是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然后在第五章第九节讲到说，不论是住在身内或者离开身外，那所谓住在身内就是活着的时候，离开身外就是离开这个世界以后，他说不论是生是死，意思就是这样的，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那么这是保罗讲到他人生里面两个重要的事情，一个事情是讲到说，我在这个世上我有一个目的，我生命的意义在于帮助弟兄姐妹在所信的正道上面又长进又喜乐。然后他讲到另外一个事情，说我的一生就是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我们看保罗他怎么样服侍上帝，看保罗怎么样过他的一生，是我们的榜样。那么芝加哥有一个老牧师叫做 Erwin Luther， 他是现在芝加哥 Moody 教会的牧师，我相信弟兄姐妹有的人会听他的节目的。在他曾经写了一本书叫做 One Minute After You Die， 那么中文有翻译本把它翻译成叫做如果没有明天，如果你愿意明白天堂，其实这是一本很好的书，可以去了解，可以去买，叫如果没有明天。那在这本书里面他有这样子的一段描述，他说，当死亡的号角响起的时候，对我们基督徒而言，这个号角已经不再那么样的尖锐刺耳，反而它带给我们安慰，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那一头寻找到他。他曾为我们死又为我们复活，他会领我们进入永生，因此我们不用惧怕这个旅程。那么有一位解经家是这样讲的，说保罗说他情愿离世，那离世的那个英文字，你如果看英文的圣经讲的就是 depart。 我们常常讲说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就好像我们去了飞机场坐飞机，我们要去 departure， 然后我们有一天我们会达到我们的另外一端，我们要到所谓的 arrival， 要抵达我们的终点。那么在早期的时候，在没有飞机的年代，其实人是坐船的，所以有一个早期的解经家就说，其实个 depart 就好像起锚的意思，就是我们如今要离开岸边，我们要驶向大海，就像我们今天我们坐飞机的时候，我们准备要上了飞机，我们要在天空中翱翔天际。我另外选了一个圣经，这圣经是在希伯来书第六章的第十九节到二十节。这里有一段话是这样子讲的，他说，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做先锋的耶稣即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我们今天不谈麦基洗德的问题，因为那个是一个会要花很长时间来解释的一个事情，那个在希伯来书前面的地方。但是我们今天不谈不是前面，是在第七章的地方。我们今天不谈麦基洗德的部分，但是要谈的一个部分是讲到说，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要往这个天堂去的时候，其实我们有一个指望，这个指望就是 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所得的，基督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有一个指望，就是我们有一天离开 depart 以后，我们会 arrive， 我们会抵达我们灵魂将要安息的港湾，也就是在神的地方。所以希伯来的作者讲说，我们有一个在主那里得着的一个指望，那这个指望就好像灵魂的锚，你从坐船出海抵达港湾的时候，你要下锚，这个锚讲到说它又坚固又牢靠，而且通入幔内，就讲到说在至圣所，在圣所里面有一个幔子，那个幔子里面的那个至圣所达到神所在的地方。然后这个里面讲到说做先锋的耶稣，那这个是不难明白的，因为我们讲到说主是那个第一个死而复活的那一位，圣经上称他为初熟的果子。但是解经家在解释这个先锋的时候，其实有说这个先锋可能有另外一个意思，这个、意思就是在古代当一艘船抵达岸边的时候，他抵达他的目的地到了岸边的时候，这个时候会有一个水手，他跳下船，他需要跋涉到岸边，然后他要把一个粗的绳子捆在岸上的岩石，或者要用绞盘把船拉入那个港口。那是同样的那个意思，耶稣作为先锋，他已经先到了天上，然后在那里他引领我们在我们生命结束的时候进到永恒的那一段。所以大家记得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主曾经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既然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带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这是约翰福音十四章所说的。所以主是我们的先锋，他必要将我们领进未来的那个平安的港湾，是在神那里。但是我要讲有一个事情是需要留意的，就是当我们讲到说我们会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就进到天堂，但是这里面其实有一个事情需要稍微了解一下的，就是其实当我们进到天堂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仍然没有复活。因为如果你去读圣经的时候，你就发现一件事情，身体复活是要等到主再来的时候才会发生。我们基本上所相信的，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是我们的灵魂是有一个开始的，神创造我们，然后但是我们的灵魂是永恒的，灵魂是不灭的。而在这个不灭的灵魂里面，有一天在主再来的时候，我们的灵魂是会复活的，我们的身体是会复活的。所以我们有一个永恒的灵魂，也不能讲出永恒灵，我们灵魂有开始，但是灵魂是不灭的，然后在合适的时候我们的身体要复活，因为要有一个新天新地的来到。那么如果我们去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在论复活的时候，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有一句话讲的说，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都要改变。那你一定会问说怎么改变呢？那么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在四十二到四十四节其实曾经讲到过，说我们会得着一个不能朽坏的荣耀的强壮的一个灵性的身体。那如果你读这一段经文，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二到四十四节的时候，你就发现它与我们现在的身体是有一个对比。那我们现在的身体是会朽坏的，我们现在身体是软弱的，我们现在身体是羞辱的，这是一个血气的身体，是会犯罪的身体，是会被引诱的，是一个必朽坏的一个身体。而这样子身体并不能够带领我们进入神的国，因此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新的身体，而圣经里面有一个描述说，这个身体是不朽坏的、荣耀的、强壮的一个灵性的身体。那么这身体到底是什么样的？其实我们大概稍微可能有，如果我们看基督的复活，我们大概可以有一些的了解。那么姚明也提到过，说复活的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那 这个复活的身体是可以吃的。我们知道主曾经跟门徒在岸边吃了烧鱼，我们看见主有的时候会突然出现，突然的消失，我们很期待这样子的一个身体哈。但是这样的身体确实在我们复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明白我们所得到的身体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身体。那么不但我们讲到说身体要复活，然后我们也讲到我们刚刚一开始时候读的圣经，在启示录21章到22章的地方，我们没有把它列出来，但启示录21章到22章就讲到新天新地，在启示录最后二章，那么大家有时间大家可以自己去看。那我要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啊，我并不是像这本书是很好的书，如果好像你们看的是反的可能啊。那么这本书叫做 Heaven， 那它作者叫做 Randy Alcorn。 Randy Alcorn 是一个非常出名的基督教作家，其实有人说当 Randy Alcorn 写的书就要十分的去留意它。那这本书啊，大家刚看到是很厚的一本，大概有500页，那没有中文的翻译本，中文有一本有一本给小孩子写的，他有一本给小孩子写的是有翻译本，但是在这本书里面其实他尝试回答有关天堂许许多多的问题，大概有40-50个问题。那譬如说天堂里面有没有动物，天堂里面有没有宠物，天堂里面还有没有肉吃？好，对于很多的人喜欢吃肉的，那天堂里面还有没有肉吃？因为既然可以吃东西的话，那么有什么东西可以吃呢？有人说我们可能是 vegetarian， 到天堂大家都变成 vegetarian。那么我以前的牧师在北卡牧师 JD， 他喜欢吃肉的，他说不知道天堂有没有 filet mignon， 有没有上好顶级的牛排可以吃啊。那么有人在问，喜欢喝咖啡的人问说有没有咖啡可以喝。那么有的人问说有没有上好的酒哈，有人爱喝 wine 的，每天晚上要喝一点 wine， 有没有上好的酒。这个迦拿婚宴主耶稣把水变成酒的那个酒哈，不知道喝得到喝不到哈。有人说希望我们的味蕾，我们的 taste buds 都是 resurrected， 都已经复活的味蕾哈，可以享受桌上各样的饮食。那神要为我们预备筵席，那么筵席里面到底有些什么东西呢？所以其实天堂是很值得我们去思想的。那以前我北卡的牧师曾经提到一个事情，他说很多的时候我们很多人对天堂可能有一个隐藏的一个说不出来的恐惧哈，说不晓天堂会不会 too boring， 就会不会太单调、太乏味、太无趣。那 Randy Alcorn 说这是一个错误的印象。我们常常印象里面我们觉得说天使好像我们 看一些 animation， 看一些卡通，有几个天使带着竖琴，翅膀飞来飞去飞来飞去，就是如果这是永恒的话，这个永恒好像有点让人操心哈。那当然神学家对于新天新地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有一件事情是确定的，就是新天新地是一个更新的一个世界。那圣经里面刚刚我们读到的启示录21章的第5节讲到说 renew， 讲到说更新，神宣告说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那神学家说这个字啊，这个更新这个字 renew 这个字，他说这个意思并不是崭新 brand new 的意思，这个字的意思呢是翻新啊，或者你可以讲说 remake， 把它重新创造了一遍，或者说从原有的宇宙里面把它再重新的创造。所以很多的人其实神学家是相信说宇宙是有连续性的，我们现在所存在的这个宇宙在神把它更新以后，可能我们现存的许多的事物可能跟我们未来看见新天新地它有一定的连续性。譬如说我们看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身体，我们看见我们瞥见那个连续性的一个可能，因为主的身体是可以适合的，门徒是可以认识出主来的。虽然 那个新的身体没有时空的限制，但是好像跟现在的世界仍然有一定的关联。所以有一段经文我好像有列在这个经文里面，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九到二十一节里面，我以前也提过的这段话，讲到受造之物，就是这个受造的宇宙，这整个的受造界，整个的宇宙都浮在虚空之下。这个是这个宇宙是人犯罪以后被咒诅的一个宇宙。在这个宇宙把它拟人化的时候，保罗讲到说，这个宇宙好像仍然在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那我们就讲到说，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这个世界这个宇宙就受了咒诅，如今在等候耶稣来，而主来的时候，所有的已经过世的信徒要复活。这个讲到说，指望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怎么样显出来，要这个时候要显明神的荣耀，要显明神的能力，然后这个败坏的宇宙就要过去，要重新被更新。所以我以前也提过的，我们当我们出去旅游的时候，我们看见大峡谷，看见 Niagara Fall， 那么看见 Yellowstone， 看见这些绝美的风景，那你要去思想，有一天主再来的时候，这个新天新地宇宙被更新的时候，那么这些绝美的风景只会更加的美丽。那我自己这一段时间我就有一个遗憾，这个遗憾就是到现在没有去过 Alaska。 以前安迪跟我们常常在讲说，有一天一定要去 Alaska。 那以前我们在讲说，是不是我们孩子毕业的时候，也许我们老大大学毕业，我们叫 Joshua 高中毕业的时候，我们坐 cruise去 Alaska， 那这个就是明年的时候。但是也许我们去不了这些地方，也许不能够再像以前那么自由，在新冠的疫情里面，不像我们自由想去哪里，我们 book 一个 cruise， 那么我们去享受几天一些美好的风景。但是没有关系的，即使我们错失一些美好的风景，但是我们只要记得一些事情，其实在永恒里面的美景远胜过我们今天所能够见到的一切。而且我们在永恒里面，我们有许许多多的时间，我们可以享受这一切的美景，而且在这一切美景里面敬拜上帝。那么这些是我们在天堂里面，在未来的新天新地里面可以享受到。那么除掉我们讲到说，我们会处在一个新天新地的里面，我们也会看到说，在未来我们与信主的家人是有团圆的可能。那么这个是 reunion， 我们可能跟我们的家人可以团圆。那么在神的国度里面，神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在那里敬拜他，我们与神相聚，而且永不分离，那个是必然的。但是我刚刚讲了，也许我们跟我们的家人也能够有相聚的机会。那在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三节里面有一段话讲到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这用的这个英文字，这个 tabernacle， 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我们讲到说，道成为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它的那个原文的字住在我们中间，那个住就是 tabernacle， 在我们的中间，就像旧约在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神的同在就是在以色列人的营区中间，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那么神要亲自的与我们同在。那如果你还记得大卫在撒母耳记下里面，在大卫在他犯罪以后，他跟拔示巴所生的孩子，第一个孩子，那个孩子后来过世，在那个孩子过世以前，大卫曾经在神的面前进食祷告，希望这个孩子不死。那他很多天都没有吃东西，他的臣仆都很担心他。那在这个孩子死了以后，他的臣仆担心他说，这个孩子死了他会不会更加的伤心。 那么大卫那个时候讲，他说我不再进食了，他说我岂能使他返回呢？我必往他那里去，他却不能回我这里来。所以大卫所讲到的一个事情，就讲到说他有一天会加入这个孩子，到孩子那里去。我们当我们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复活，或者说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会见到我们的家人，在信主的家人，这是我们在主里面的一个盼望。那第三个事情，其实还有要提到的事情，就是在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一到五节里面讲到说，先前的天地都已经过去了，那么有新天新地要来到，然后新天新地里面有许多事情不再会存在。当然我们刚刚讲到说，新天新地这个旧的世界到底要怎么样的过去，其实我们不是太那么样的清楚。但是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节，我们又列出来这个经文，曾经讲到一段话，说主的日子要像贼一样来到，意思是无声无息的就来到我们的中间。那日必有大响声废去，有行职的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地上的物都要烧尽了。所以这边讲到说，这个我们现存的世界有一天到底要如何废去。所以有人讲说不再是洪水，事实上如果你看创世纪里面讲到说，那个洪水是不会再有的，不会再有普世的洪水灭全世界人的性命，但是怎么样，会有火来到。但是如果你去看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二节，就讲到说，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所以彼得提到同样有新天新地，然后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有义居在其中，就是神要与我们同在，而神的公义要存到永远。所以当我们到达天堂的时候，其实我们得了释放。我们得了什么样的释放呢？因为在那里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没有眼泪，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没有死亡，没有悲哀，没有哭嚎，没有疼痛，因为过去以前的痛苦都已经过去了。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天堂是一个没有忧愁，没有焦虑，没有恐惧，你不需要担心任何事情，没有任何的压力，没有任何的误解，没有任何的冲突，没有任何的种族歧视的这样子一个地方。它没有凶杀，它没有偷窃，没有罪恶存在。你可以去想象那样子的一个光景，那么是我们所盼望的。那不但如此，我们知道说天堂因为没有疾病哈，所以也没有急诊室，也没有加护病房，也没有 cancer， 所以姚明也是失业的哈，我也是失业的哈。我们知道医生护士以后都失业了，那么没有 chemo， 没有 coronavirus， 没有药局，因为我们不再需要药物了，我们不需要 funeral home， 不需要殡仪馆。那当我们进到天堂，我们脱离罪的权势，罪不能够再管辖我们。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会得着一个荣耀的一个生命，我们得着一个不会再犯罪的生命，因为我们已经因为主的恩典，主要带领我们脱离这个罪恶的世界，这个弯曲被谬的世界，而要带领我们进到一个不一样的地方，不再受罪的影响，不再受罪的辖制，是一个崭新的一个地方。那你可以去想象一下，我们心里面不再有惧怕，我们心里面不再有苦毒，我们心里面不再有嫉妒，我们不再对任何的人有愤怒，我们也不会对神的国度，对耶稣的爱有任何的怀疑。那么在天国里面，我们可以得着一个我们长久渴慕的一个不犯罪的生命，一个纯洁的一个心灵，直到永远。那么有人可能会问说，那么我们还会记得世上以前发生许多的事情吗？那很多人推论说大概还是会的，大概还是会的。但是呢，在过去的苦难，在过去里面所经历的很多的时候都不会那么，我们会记得，但是它不再真实。那么有一个经文我没有把它特别列出来，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二十节里面有一段话，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节里面有一段话，那么主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时间要到，你们将会有忧愁的，但是你们的忧愁会变为喜乐。那么主是这样的做一个解释，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就好像妇人生产，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他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个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过去的日子里面我们有许多的艰难，我们在世上有许多的苦难，但是有一天当我们到了天国以后，我们也许仍然记得我们曾经经历那样子的痛苦，但是就像孩子生下来的喜乐会让我们忘却了那个生产所曾经经历的痛苦。我以前也提过 Mother Teresa 曾经讲过的一句话，说世上最大的苦难，所以我们讲说不管我们现在在经历什么样的苦难，或者是说我们未来要经历什么样的苦难，我以前讲过说人只有两种，一种是在苦难当中的，还有一种是正在向苦难行驶过去的人，我们都要经历苦难，然而世上最大的苦难都不过像是在一个廉价的旅馆里面住上一夜。The one night at a cheap hotel. 那个晚上很快的会过去，然后当我们进到天国的时候，当我们被喜乐所充满的时候，那世上一切的苦难都已经过去了。我们会知道明白一件事情，我们会有很多的问题可能要问上帝，说为什么我们经历许多的痛苦。那其实神用他这个让我们经历的痛苦来成就神许多的计划。在昨天晚上睡觉前，我读到一个 Wall Street Journal 的一个短短的一篇文章，也不是很短了。他讲一个人，这个人叫做 Greg Laurie，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 Greg Laurie 这个人，他是加州的一个牧师，他的教会大差不多有15,000人，他是当今在美国。Billy Graham 过世以后，他可能是现在最出名的一个 evangelist。如果你不晓得他是谁，他有一个 ministry 叫做 Harvest Ministry。我很喜欢听他讲道的。那么昨天 Wall Street Journal 有一篇文章讲到他，如果你知道他的见证的话，你就知道他的母亲是一个 alcoholic， 是一个酒鬼。他从小不断的在搬家，他大概有7个，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曾经有7个不同的父亲。他曾经是一个嬉皮，一个 hippie。那后来他在年轻的时候，他信了主，至今他成为神所重用的仆人。然而，其实大概10多年前，他的一个儿子车祸去世，所以他生命里面他曾经经历许许多的艰难。但是你看见在这些艰难里面，神使用他自己的仆人 Francis Chan 这个中国人里面非常出名的牧师也是一样。他生下来的那一天，他母亲因为生产他而死亡，所以他被家里面的人都当成为一个咒诅，但是他今天成为神怎么样重用的仆人。所以我们发现神在我们的痛苦里面要成就他的计划，然而有一天所有的痛苦这一切都要过去，地上所有的哀伤都会不再真实。这并不代表我们会忘却我们所有过去一些的痛苦，只是这些伤痛都已经过去，而被喜乐所取代。所以如果你记得 Johnny Erickson Tada， 我以前提过他的故事，老基督徒们都晓得他的故事。他19岁的时候跳水的时候折断他的颈椎，然后他四肢瘫痪，他才只能动动他的指头。他后来成为一个极出名的基督徒，因为他的节目，他所写的东西都成为基督徒极大的安慰跟极大的鼓励。在患难里面，当你去读 John Erickson 他的故事，读他所说的书，写的书，读他所说的话，听他在收音机里面所分享的，那是我们生命里面极大的安慰。他后来成为一个那种口足画，他用把笔放在牙齿中间，他可以画非常美的图，非常美的作品。所以圣诞节的时候，以前 Andy 跟我们 support 他 ministry， 我们会收到很多的卡片，这些卡片是他自己所画的图做成的卡片。在 Johnny Erickson 他曾经说一句话，他说我希望有一天 我可以把我的轮椅带到天堂，然后到我见主的时候，他说我的身体复活了，我可以站立，我可以跑，我可以跳，我可以跪下祷告。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你们知道一件事情，当你们跪下祷告的时候，我是没有办法跪下。但他说有一天我要感谢神赐给我一个新的身体，然后我要跟神讲说，因着那个轮椅，我曾经学在苦难里面学了顺从，我曾经在苦难里面学了倚靠，我曾经在苦难里面看见神拯救的能力，看见神极大奇妙的恩典。但是如今我已经不再需要这个轮椅了，请你把那个轮椅扔到地狱里面去吧。所以在天堂里面，当一切的苦难都过去的时候，我们会知道一件事情，这些都已经过去，它已经不再真实，而所取而代之的是神的爱，在我们生命里面时刻与我们同在，我们与主同在，而且他的喜乐要充满。那最后一个事情要提到的事情是任务的重新分配，叫做 reassignment。 那么我们到天堂里面，我们刚刚已经讲很多人会失业的，那牧师也会失业的，因为牧师也没有工作可以做了，因为不需要再去传福音了，因为主自己要住在我们的中间，与我们同在，要亲自来牧养我们。警察不再需要了，律师不再需要了，那么这些都是在失业的行列里面啊。所以这个童谣哈、啊、姚敏，我们这些都是失业的人哈、啊。那么你如果去看启示录22:3，讲到说神的仆人要侍奉他，那到底做什么样的工作呢？那我们知道在新天新地里面，在天堂里面，人要赞美神，那么这个是我们最重要的工作，但是可能还有其他的工作啊。那么当我们讲到说神最早给人的工作的时候，在创世纪里面给人工作的时候，这个工作是管理伊甸园，管理跟看守的工作。那么所以管理的工作其实是很合乎圣经的哈。那么一个人学了管理的技巧，也许他有其他的工作要管理，但是我们大概去思考的话，我们可能想见在天上还会有很多的 arts， 还会有 music ministry， 好像唱歌唱得好的人，像太炎、淑贤那里都有大大发挥的机会哈。那么如果一个人像 Johnny Aristotle， 他画很美的画，神有给他这样子的恩赐，他不再需要用口去咬着笔去画画，神可以让他把他的恩赐发挥到更美的极致。那我的岳母做菜做得很好，然后到天堂的时候，大家有更多做菜的机会，可以做更好的菜，有更好的材料，有人有 gardening， 会有更好的花你可以去种。How about technolog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这 technology 到底会怎么样发展，我们也不晓得，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神是蛮有 creativity 的那一位。神创造宇宙万有，那是神自己的 creativity， 神的创造力，而神也把创造的能力赐给世人。所以我们发现每个人都有他的 talents。Jerry 可以插很好的花，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发挥我们的恩赐。而且在天国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我们没有很糟糕的老板，我们也没有会欺负人的上司，我们也没有狡猾会暗算你的同事，在天国里面没有爆肝的事情，也没有过劳死的这回事情。而神在永恒里面要塑造我们，在那里我们会蛮有喜乐，我们可以在工作里面敬拜上帝，在服事里面享受神的同在，享受神借着耶稣所赐给我们一切的恩典。所以不用担心 getting bored， 那除掉敬拜神以外，我们会有其他的服事，我们要与神，圣经上告诉我们，一同作王直到永远。那么这个是我今天跟大家的一些分享，这个分享讲到的是我们对天堂，对新天新地，对神未来所要降临的国度，我们稍微能够有一些认识， 我们稍微想一想这些中间的许多无限的可能。但是要回头来做一个总结，总结讲到说对未来的事情，那我们刚刚所谈的所分享的，其实到底实际上面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我们是没有办法完全弄明白。所以如果你去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我好像没有把它列在经文里面，但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二节有这样子一段话，他是这样讲，保罗说，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好，模糊不清有几个小，有小字，做如同猜谜。所以我们今天呢，看很多未来的事情，仿佛好像对着镜子观看，是模糊不清的。你知道古代的镜子不是我们现今的镜子很清楚，它是铜镜或者金属做的镜子，这些镜子你如果不常常去 polish 把它弄得很干净的话，它其实并不是那么样子清楚。所以保罗说，我们今天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或者说如同猜谜，但是到那时，那么有一天 就要面对面，我如今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完全知道了。所以有一天我们是有一个盼望的，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一切，我们就知道我们是怎么样复活，我们是怎么样新天新地，是什么样的光景，这个圣城降临在我们中间是什么样的光景。大家回去读一下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二十二章，我们有时间仔细的去谈，那里面有更多的细节。但是怎么样，我们知道一件事情，确实知道一件事情，在这个更新的宇宙里面，神要做我们的王，我们要成为他的子民。那最后其实我要跟大家再读一个圣经，这个圣经在诗篇的第三十九篇，我又把这个经文列出来。诗篇三十九篇第四到第七节有这样子的一段话，第四节也讲说，耶和华啊，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这个是大卫的话哈。耶和华，求你叫我晓得我身之中，我的寿数几何，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你使我的年日窄如手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个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幻。世人行动实系幻影，他们忙乱真是枉然。积蓄财宝，不知将来有谁收取。主啊，如今我等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你。我每次读这段经文，我们就想到诗篇第九十篇，摩西曾经说到过，说是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 Life is short and eternity is long， 我们讲到人生苦短，但是永恒却是如此的久长。这段话讲到说，求神赐给我们有智慧，叫我们晓得我身之中，我的生命有一天要终了，我们需要思想我们要往哪里去，我的寿数几何，叫我知道我的生命不长。他说我们的生命好像窄如手掌，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我无有，个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幻。然后讲到说，如今我等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你。 My hope is in you， 我的指望在乎你。最后再讲一个很短的故事。台湾有一个曾经有一个很出名的画家叫做习德进，我相信这个淑贤泰妍就很熟悉， Nancy 我想都知道的。画家习德进在我们年轻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出名的画家，他在1981年的时候过世，他当时59岁。我1981年的时候我医学院毕业，我还记得看到他过世的消息非常的震惊。在他过世之前他讲了一句话，这句话是这样说的，他说，我怎么就这么糊糊涂涂的走了呢？他说我不甘心啊。我有的时候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想到天堂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若是他是一个基督徒，他在永恒里面作为一个画家，他有多少挥洒的空间。然而照他自己的话所说的，他却糊糊涂涂的走了，然后留下满满的 心不甘，情不愿。我们的生命都在上帝的手里，我们感谢神，我们这些被他所拣选，被他所呼召，一起来跟随他的，在今生我们有他同在的应许，在来生我们有他更满满的祝福。但愿今天我们听到这些话语，想到天堂，新天新地，在永恒里面，我们在基督里面得着的基业，这么多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但愿我们在他面前，我们做一个感恩的人。我们中间如果还有没有认识主的，还有没有信的，但愿我们也都得着这个永恒的福分。我们一起，我们低头，我们有一点点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到你面前，我们就感谢你。我们真是想到说，你怎么样救拔了我们？我们真是原本是在污泥之中，但是主，你把我们提拔到高处，使我们站稳在磐石上面。我们谢谢主，因为我们真是知道说，我们乃是属你的。我们谢谢主，你赐给我们那个活泼的盼望，不但是在今生有盼望，乃是在永生有一个活泼的，有一个永恒的盼望。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得到那个不能朽坏，不能衰残，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那这一切都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承担我们的过犯，所赐给我们诸般的恩典。就求主再一次在这时候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所得到的是何等的丰盛，帮助我们做一个合乎你心意的儿女。我们常常来亲近你，照你的话说，你就要亲近我们，巴不得我们在世上每一个日子每一个时刻都靠住你的恩典，与你同行直到永远。我们也再一次说，愿主耶稣基督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真是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我们谢谢主，我们这样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